各位法师、各位居士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来一起来探讨《中观经论》第八章第四节。请翻开讲义229页。我们接着谈因果的形态。因果的形态有很多种因果本来非常宽广，凡是有相互依存关系的，都可说是因果关系下面有举三种不同的形态第一个是举母子为例，例如母子母亲。生小孩，母是因，子是果。但是孩子出胎以后，可以离开母体各自独立，甚至与母亲不再发生联系个别有各自的个体。第二类，举织纱成布为例。用纱织成布，纱是因，布是果。这样的关系与母子的因果关系不同。纱织成布，布就不能够离开纱而单独存在。见布时也可以见到纱，就看到布的果，也知道它是由纱所织成的，也可以看到因。这时候因果它不能够分离。第三类，又如水是氢氧化合而成，但化合成为水之后就变成液态的水。原来氢氧气态的性质形态也就不见了。因此，因果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形态。因果的形态很复杂，底下略说两种：一是前后的因果，这是针对一时因果而说，就时间有前后，时间不同时，这是前后的因果。第二，在下一页是合的因果，这是针对同时因果而说。我们先看前后一时的因果。有人问，例如修学佛法，那从初发菩提心修菩萨行。慢慢降伏烦恼，度化众生，最后到成佛。但现在造成佛的因，而佛果要到很长久的未来才能够实现。等到果实现时，因又早已经过去了。那么前因后果，相隔这么遥远，怎么能够构成因果关系呢？大智论卷54说："菩萨初发意，开始初发心，我想要成就无上菩提。那这样的发心是最初的发心，所修的一切福德、智慧、资粮，通通回向将来，作为成佛的资粮。所以初发意回向。"给佛心做因缘。有的人他修学的智慧或者是福德，只是回向人天善法人天报而已，或者有的回向自己涅槃解脱菩萨他是回向 将来成佛。而初发意回向时，那时候还没成佛，还没有佛心。而成佛以后，佛心中也没有开始的回向心。虽然没有开始的回向心，但是能够为成佛做因缘，可以种下成佛的因缘。有人以为因果二者没有同时存在，不能成为因果。有人认为必须因果同时才可以成立因果。开始的回向心与最后的佛心前后既然远远的相隔，怎么能够成为因果呢？底下龙树菩萨分成两个方面来回答。第一个是约第一地说，第二个是从世俗地来回答。先谈第一地，现在心、未来心都是无自性，都是缘起无自性。心虽然有现在、未来等的缘起相，现在、未来虽然有差别，这假名的缘起相有差别，可是它自性本空。在毕竟空寂中，心心无碍，无有差别。也在毕竟空中，都是无自性，没有差别。以此现象虽然前后个别，而实无碍于因果的成立，并不妨碍因果的成立。这是从世俗地，不管前心后心都是无自性，毕竟空，没有差别，都无碍因果成立来说。接着从世俗地来谈，如大智论卷75说，初心不到后心，后心也不在初心之中。那种种的善根怎么让它增长，最后可以成就无上菩提呢？就是初后外人有自性值啊，觉得初就是初，后是后啊，彼此不相及。那如何能够增长善根，让善根不断不断的增长，最后圆满而成就无上菩提呢？佛以现前的事举譬喻来回答，例如灯柱，像油灯，点油灯，并不是开始的单独开始的焰来把灯柱烧焦，也不能够离开初的灯焰，也不是单独由后焰来烧焦灯柱，也不能够离开后焰。但是这样子前后不断相续相续的烧，而最后灯柱焦。我们看一下角注31，看大智德论的原文。须菩提设问难，所谓初心不至后心，初心例如最开始发无上菩提心，或者是回向将来要成佛的心，这样的初心是最开头，并不是成佛的最后心。而成佛已经成佛了，这个佛心也不在刚开始发菩提心的心中。这样的话前后不相及，怎么能够增长善根的无上菩提呢？所以他问，要成就无上菩提是以初心而得，或者依后心而得？ 佛回答，不只是以初心而得，它是前后相续相续，那也不能够离开初心而得无上菩提。如果只是以初心就得无上菩提，不必依后心的话，那么菩萨一出发心便应该是佛了。但是事实上只有初心是不成，不能成佛的。那如果没有第一心，怎么会有第二心第三心呢？因为第二心第三心等都是以初心为根本因缘，而最后成佛也不是以最后的那一心而成佛，也不能够离后心，这后心也不离初心，如果没有初心的话也就没有后心了，必须由初发心及种种的无量功德，最后后心才具足，圆满具足一切功德而断烦恼习气，而成就无上菩提。须菩提问难说，初心后心心心所法不具，就是没有同时，不具则过去已灭，不得和合。如果没有和合，那么善根就不能够积极，善根不积极，那怎么增长，让善根增长而最后圆满成无上菩提呢？佛以现世譬喻答如灯柱，并不是初焰而浇柱，也不离初焰，并不只是后焰而浇柱，也不离后焰，而灯柱焦。那么这里提到灯柱还有焰，这是在譬喻什么呢？佛告诉须菩提，你看到这灯柱焦了，并不是单独初心初焰，也不是单独后焰，灯柱焦了，我亦以佛眼见菩萨得无上菩提，不以初心得，亦不离初心，也不是单以后心得，也不离后心而得无上菩提。灯就在譬喻菩萨道，而柱是譬喻无明的烦恼，而焰就好像初地相应的智慧，这个初焰就是初发心，初地相应的智慧来断烦恼，而最后的后焰，那是成佛之前的那一心，叫金刚三昧相应的智慧。由金刚三昧相应的智慧，最后的焰而断一切烦恼习，而浇无明等烦恼住。因此亦非初心的智焰，也不是后心的智焰，而无明等烦恼住交尽，就是譬喻无明习气等一切断尽，而成就无上菩提。好，我们回过来看原文。此中佛答，修行为因得成佛果，引灯柱做譬喻。灯柱之焦就是断尽无明烦恼，并不是第一念发光的时候断尽，也不是第二念第三念发光时焦，不是单独第一念，也不是单独第二念第三念，而结果灯柱确实是烧焦了。由此柱的焦不即是第一，也不是第二第三念的时候焦，也不能够离开第一第二第三念的时候焦。修行正果也是一样，以前后因缘辗转增长，自然可以见成佛果。一切前后间的关系都是不及此也不离此，就不及不离。念念心 刹那灭，啊，虽然是刹那刹那生灭，念念的功用立誓不失。我们上次提过，像中日战争，啊，虽然结束了，但是并不是结束以后跟完全没有发生过一样，其实不然，啊，佛法所讲的，即使事件已经灭了，但是会给未来，啊，产生种种的影响，啊，或多或少的影响。同样念念心灭了以后，但是它的功用力是不失。此虽有类似唯识的熏习，不过跟唯识所说的自性缘起不太一样，啊，不许如唯识所说的种子各自存立。唯识他自性缘起是说，眼识的现行，是由眼识的种子而生起，眼根的现行是由眼根的种子所生起，就各自的种子生各自的现行，这是唯识家的说法。中观不许这样，而是辗转增长前后相待的业用不失，它是辗转前后辗转。这样一佛法讲因果是前后适用辗转增胜的，不能够因为现在的一点小善小恶就忽略它。我们现在觉得说啊，一点点小善啊，觉得太小了就不做，一点小恶觉得没关系啊，其实啊，积习成性啊，积少成多，不能以恶小而为之啊，不能以善小而不为，因为它积渐久了以后啊，利用啊，利事功用会强大起来而自得其果。好，这是针对意识因果，像初发心最后成就佛果，有前后的关系。另外一类是合合的因果，约同时因果而说。合合的因果，这是各学派所周知的，如房屋是以砖瓦木石和人工等合合而成就，房屋是果，砖瓦等是因，在众多的有关房屋的材料中，这材料是因，任何一物都不会现有房屋的形状与作用，只有木头啊，那不能够成就房屋；只有砖瓦也不成啊。那如果将这些材料随意堆积在一起，也不会有房屋的形状与作用啊。没有人工啊，依力学啊，恰当的排列组合，只是任意堆在一起，也不能成就一间房屋。不过经过各种材料的适当配合，那就可以有房屋的形状与作用了。因此砖瓦等对于房屋的因果关系也是不即不离的。没有了砖瓦的这些材料，房屋不能够盖成。但是你说房屋就是这些砖瓦等材料吗？还不够，那任意堆积也不能成就房屋，所以不即不离。大智度论卷74说，例如 用泥为材料做瓶。那当然它还需要有人工来做这个瓶的样子，而且还要火烧等等才能够成就瓶。只有泥的材料并不就是瓶，不能够离开泥而有瓶。那也不能说这个瓶子那只是由泥做成的。你说只有泥而没有瓶，也不能这样讲。虽然瓶是由泥做成的，但是不能说只有泥而没有瓶。就是这个意思。又中论观邪见品说，我今不离受，这里的受是五取蕴的意思，五取蕴就离开了五蕴，是我不可得，也就是我们说有众生啊、个体啊，那都是由五蕴假合的，是我不能够离开五取蕴，亦不但是蕴，亦不但是受，也得翻成亦不即是受，也不就是五取蕴。就是说我虽然是由五取蕴假合而成，但是这样的我也不即是五取蕴。我们可以把这五取蕴看成是砖瓦等等材料啊。那我就像房屋一样，即使有砖瓦等等这些材料并不就是房屋啊，还是需要经过恰当的排列组合。同样的只有五蕴也不就是我因此说我跟五蕴它是不即不离的关系。非无受，非无，此即决定义。非无受，依导师的解释，就是并不是没有五蕴，也不是没有我，没有假我。我们看一下角注34，括弧3，导师对中论这个偈颂的解说。外人以我为实有自体，他们主张过去有我，但是认为我是实体有我执的话就困顿不通，不知道我是不离五蕴身而存在的，因此我不是自性实有，它是由五蕴身而假合。如果离开了无蕴身，我也不能够成立。所以说今我不离无蕴身，我不能够离开无蕴。我不离开无蕴，然而无取蕴并不就是我。就像说房屋不能够离开砖瓦，但是只有砖瓦任意的堆积也不能够成为房屋一样。所以说亦不但是受，亦不即是受，不即是五蕴。这就是说五蕴合合而有的我，这样的我不是自性有，而是有缘起的假我。 并不是自性的实我，因为这个我是由五蕴假而成，是由缘起的假我，在世俗地上确实是可以有的，不过圣意观察自性才不可得。从圣意来观察这个我有自性吗？其实是无自性。无自性我们就称它为无我，不过依五蕴合合而有的假名我是可以在世俗上安立的。所以皆有不等，听说一缘五意五蕴而执着有我，以为我是主观的形象颠倒，所缘的是五蕴而不是我。他并不了解缘起意，不了解有缘起假我，所以以为只有五蕴。所以他们认为五蕴这个法是实有，我是空。中观是认为我是自性本空，不过并不妨碍缘起假我的世俗安立。本颂说亦不但是受，不只是无取蕴，即是破除他的错误见解。同样的，五蕴等缘起的假我，缘起的假有，说它空不是没有。这五蕴等缘起，我们说它是空，但是中观家所说的空只是无自性，并不是都无。所以受不离我，也不但是我。这受就是无取蕴，无取蕴跟我是不一不异的关系。我与受就是我与五蕴是相互依存，它不即不离。我不即是五蕴，也不离五蕴，彼此是缘起的，是假有的。所以说非是无有受，这是导师在解释中论那个偈颂第三句，非无受，非是无有受。非无就是非是无有我，这我是假名的我，假名安立的我，不是完全没有，只不过是实体不可得罢了。自性的我是不可得，不过缘起假名的我是可以世俗安立的。如花瓶是物质的泥土所做成，经过了人工造作而有，离开了泥土没有花瓶，但是花瓶并不就是泥土。泥土是瓶的因，也是不离瓶而有泥土，但并不就是瓶，泥土并不就是瓶。依因而有的不就是因，但求它的实体是不可得。这缘起的基本意，也就是性空者所确见的因果决定意，缘起是这样子的。好，我们回过来看中观经论的本文。处处经中都说无我，众生所执着的我，众生以为有实在的我，在中观看来，这只不过是五蕴合合的假象而已，不是有实在的我。于是有人误以我为色等五蕴十法所合成，由五蕴的因成就我的果。我是由五蕴假合，我是无，色等法可以有。像睡丘部他就认为 我空法有，就有这样的想法。而中观者说，五蕴和合，实有自性的我虽然不可得，不过如幻的假我，缘起假名我，是可以世俗安立的。假并不是什么都没有，可有假我的作用起灭等。假我有种种的作用生灭，但假我依五蕴而成立，这我是依五蕴而成立的，五蕴是无常生灭，会有变化，我又是由五蕴假合，五蕴的因一变化组成的我，当然也就随着变化了。假我不即是五蕴，也不能够离开五蕴，所以假我跟五蕴的关系也是不即不离。颂文说，非无此即决定义，在佛法的缘起因果法里，我与法虽然当中没有实在的自性可得，但是并不是不能安立因果相，虽然是没有实在的自性，但是还是可以安立因果，因为无自性并不是多无啊，它还是可以有假名的缘起，可以安立因果相，因果是决定如此的。因缘和合生果，与算术的两个数字相加不同，数字是一加一等于二，二是一比一，二与一和一的量是相同，有一加一或者二，数量是相同，但是在具体的因果事实上就不是这样子的。五蕴和合为假我，假我不能视为五蕴的总和而已。五蕴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砖瓦土石，假我可以看成是房屋。这个房屋不能只是看成砖瓦土石，随便堆积在一起这样而已。或者我们另外举一个譬喻，五蕴例如五个指头，假合为拳，一个拳头，那这个拳头跟五个指头虽然是它有因果不离的关系，不依不依的关系，但是它作用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五个指头它可以拿东西啊，那拳头它发挥的作用也跟着不一样啊。同样的，五蕴跟假我它不即不离，而作用也不同。此种假我虽然没有实体可得，但是假我的作用却有与五蕴不同的地方，就像拳头跟五指，它作用也不一样。下面老师要举例子，这个如果学过几何的应该就很清楚，例如几条直线，个别个别的散立，那只不过是直线而已，但是如果合成三角形或者方形，那就各有特性与作用，不能说三角形或方形只不过是几条直线而已。虽然 三角形或方形，它是由几条直线的组合，但是这样的三角形与方形啊，它的作用跟几条直线就不一样了啊。而且三角形与方形并不离直线而单独存在啊。而且三角形有等边三角形、不等边三角形，它作用又不一样啊。方形也有长方形、正方形，种种的不同。佛法的因缘生果也是如此，果不就是因缘，而果也不能够离开因缘，这是中观中的因果特异。果不离开因缘，果也不即是因缘，不离因缘，所以即因缘求不可得，在因缘里面要找果不可得，离开了因缘要找果也不可得。果的自性是自性空，果的自性是不可得的，是性空的。果也不即是因缘，所以如幻的果是用相宛然，这里宛然是真切清晰的意思，甚至可以约用相的特色，相对的假名为自性。我们之前有提到借相之性嘛，这里就用的相来推它的特性。不过中观所说的自性只不过是针对主要的切近的特性来说，并不是像其他学派认为有一个不变恒常自己独有的自性。所以说这里是讲因缘果不即不离，那用约用相的特性假名为自性，而且是相对的并不是绝对，因为组成果的因缘还有很多种，我们是针对它最主要的最切近的来说。好，底下又提到同时因果与异时因果。因果的前后性与合合性，前后性的因果，这是约异时因果说的，合合性的因果是约同时因果而说。睡丘部讲同时因果、异时因果，他立的六因四缘五果，有的是同时有的是异时。我们之前在讲义227页角注19刮胡二，所以就有部成立六因，其中的相应因与具有因，那就是刹那同时相应因，那是心心所相应，心心相应。具有因例如三根木头架在一起，彼此互相依持，这个都是因果同时的。另外还有前后异时的，这里就提到同类因，例如前面的善念而引生后面的善念， 啊，善跟善是同类的，或者前面的恶念引申后面的恶念啊，前面的无记念引申后面的无记念啊，这是善恶无记三种不同的性质。变形因啊，这是跟烦恼有关的。例如有身见啊，引申后面的烦恼等等。另外意熟因，例如我们行布施或者是造恶业，那会引申意熟果报。这个是前面的善恶的因，就是意熟因，之后会感得意熟果，这样也是前后意识。另外能作因，这个不限时分。好，因此所以就不他们讲因果，也有提到同时因果与一时因果。而经部只有说以前引后，不说因果同时。中观者依世俗地说啊，也主张有一时的因果，也有同时的因果啊。不过中观者跟所以就不讲因果不太一样啊。所以就不讲六因四缘五果各有自性，但是中观只不过是依世俗来谈因果啊，这样的因缘果也是无自性的。中观者依世俗地说，凡是存在而可称为因果的，必有能生所生、能起所起的不同，必有前后性。如果同时的话，就像牛的两脚那这样子，不能说这左脚生右脚，右脚生左脚，不能这样子啊。这样的话不能够成立因果义。这样的义时因果，例如种子啊发芽，最后开花结果，这是有前因后果的关系啊。反之，凡可称为因果的，因果必有相依的关系，代果名因，代因名果。在中观来看，像母亲生小孩，那要生完小孩才可以称为母亲呢、所以那个因为因代的小孩，他才称为母亲啊，因代母亲呢才称为小孩，他是互相因代的。有相依的关系，所以又必有和合的同时性，否则有前因的时候没有后果，有后果的时候没有前因，彼此不相及，也不能成立因果义。所以从如幻因果说，在中观来讲，因果都是如幻的，无自性的。因果本是不能这样子一时同时的割裂开来，时间一定是向前向后两端伸展，时间的特性是前后两端伸展。如果只有前没有后，不能成为时间，只有后没有前，也不能成立时间。因此时间必是向前后两端伸展，而又前后不相离。此处分别说同时因果、异时因果，只不过从它相对的显著的形态而加以分别罢了，只是方便解说而已。佛所说的十二缘起， 里面也有包含意识因果与同时因果。哪些是意识前后的因果呢？例如无明的因而有行业，乃至有生而后有老死，所以有生才有老死嘛，对不对？没有生怎么会有老死？所以生与老死它有前后性。无论说它是三世因果，就是岁确部有认为十二缘起有三世两重因果，有无明行过去的因，还有现在的视名色六入等的果，这是有前后性的。那我们值得留意的是，在十二缘起里面还有提到同时因果，那个就是视缘名色，名色缘视，这个是在杂含卷十二里面有提到名色缘视而生，名色与视它是如树炉辗转相依而能够树立。那视与名色它彼此有密切的关联，例如我们 有心事啊，我们的身才能够活动成长，如果离开了这个神事心事的话，我们这身体名色就不能够成长，不能活动。而另外呢，这个事也要依名色的身才能够安住，有身名色的身事才能安住。如果一旦这个身的名色破坏太大了，这神事也无法安住了。比如说人的身体如果受一点小伤还好，但是如果重要的器官整个都破坏了，这神识也无法安住了。所以视与名色它彼此如树炉相依，还有相依带的关系，这个就是和合性的同时因果。说一切有部，说十二缘起，每支都具有五蕴，谈无明行是，虽然谈是，但是这只是针对它比较突出的性质来说。他们认为十二缘起支每一支其实都具有五蕴，即每支为合聚，这五蕴的聚合。不过约显现的特胜来说，这是行，这是事，这是生，这是老死。好，所以中观在谈因果，也有同时的因果，也有意识的因果，不能够决然的割裂开来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